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十五章里面有一幅很美的图画，这一幅图画就是摩西和以色列人一起向耶和华唱歌。那么信耶稣的人群当中，或许说当然我说的信耶稣的人群当中，就是神的百姓，我们跟神的百姓所组成那些，我又称他是基督教的，好像每一个时代的里面都有一些流行的东西啊，不管是有一段时间叫做生命也好，有一段时间叫做成功也好，有一段时间叫做赞美也好，其实有很多的东西都这些东西不是错对的问题，而是这些东西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讲我们在说的时候怎么样，那只是一个道理，就是说应该要追求生命，因为耶稣来给我们生命，我们应该要追求这个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就有祝福，祝福就等于我们得做的很多东西的成功等等，讲起来都是不是对错的问题啊，一从对错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就大家搞得有点脸红脖子粗。但是假如我们从一个真实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很多问题就非常的清楚了。这话怎么讲呢？一个讲生命道理的人，他不一定有生命啊；一个讲成功神学的人，他不一定摸着神心目当中真正的成功是什么。反过来讲，他讲的成功神学也不能让他成功，就这个成功的道理不能够让人成功。同样的，今天我们大家现在在讲的赞美，到任何地方都赞美，而今天的这一段圣经，突然我从这个角度思想的时候，我觉得蛮有趣，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摩西跟以色列人他们在这边的赞美，有哪一句话不是事实的啊？对他们来讲不是事实的，你能不能找得出来？因为耶和华神大大的战胜，不是战胜了吗？就是我们好好来看，就是说摩西跟百姓他们经历了一个事实，他们不是为赞美而赞美，他们在赞美一个在他们眼前在他们经历过的里面是事实的东西，他们在那个地方赞美神，他们经历了一些事情有感而发。今天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什么了？你看今天很多人教我们赞美，怎么叫我们赞美呢？就是用圣经里面的话叫我们赞美。那么我们去看看圣经里面的话，那一些人有一些人赞美神，然后呢圣灵神落实他，把这些别人赞美的也好，他自己赞美的也好，就把他记录下来在圣经的里面。但是我要说他的赞美怎么呢？是因为他在生活生命的里面经历的一些事情，他有感而发，而他所经历这些是事实，没有一个是为了赞美在那边赞美的。我再说，也不是为了一个赞美的真理在那边赞美的，是他们经历的一些事实，是吗？你有没有过一个人来赞美你，但这个人呢他不认识，你也不认识啊，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事？等到有一天你听到，就是你也没有做什么，他在赞美你，哎呀很伟大了不起，但是呢他也没有受过你的恩惠，你也没有在他面前让做些什么事情让他看见什么。那么真的我们好好去思想一下，我不是说教导赞美这个道理错，我乃是说我们多少说是为了一个教导在那边赞美，但在我们生活的里面真正碰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又不会赞美。我们赞美神只是在礼拜堂里面赞美神，而在我们生活里面遇到我们觉得成功的事啊，遇到我们觉得倒霉的事啊，在那样的一个过程的里面，若是我们能够看见神的美善，若是我们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经历到的种种东西， 以后怎么样呢？我们跟摩西跟以色列一样，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在那边赞美神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一个赞美是发自我们的内心，而不是发自我们的理性。那时候的赞美是什么呢？是我们口中真真实实的流露出美词，对这位拯救在那样一个海边拯救他们大有能力的耶和华，战胜这个埃及人的这位上帝怎么样呢？从心里面充满了真真实实的感谢，就好像你帮助了一个人，一个人很真诚的感谢你，说了一些话，跟一个人根本不认识你，只是别人父母亲教了他，你要赞美别人，为什么人家都第一个嘛，伸手不打笑脸人，每一个人都喜欢听赞美的话，你只要赞美，那么怎么样了？对你一定不吃亏，是吧？他听到了很多这样一个很有道理的这个赞美的道理以后怎么样呢？他在那边赞美一件事情，你能够感受的，你不要说我们人都能感受，我们的神怎么不能感受呢？怎么感受不到呢？唯有我们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生活的里面，我们经历过痛苦，看见神的保守，我们真的感谢主。我们走过一些危机，不管是疾病也好，不管是怀疑我们会得着什么样的疾病也好，在那个过程的里面，到最后看见神的保守。有些人是什么样的？虚惊一场。有的人是检查出来真的有了什么不治之疾啊，他们怎么样呢？因为耶和华上帝成为他里面的平安。从经历过的事，不管是我们想要的好得着，或者我们不想要的不好，我们领导，我们经过这些事情的里面，看见我们的神超越在这些事上，也把我们带领超越在这些事情这个超越地上的这些捆绑我们的事情，经历了神的这样的一种作为的时候，我们从心里面口里面发出了赞美，跟一个这个被父母亲教导啊，你看到人们为他说说他的好话，赞美赞美他，对不对？赞美的话不难学，但是真正在日常生活里面遇到许多事情以后，看见神的作为会赞美，这件事情是假不了的。背一些圣经里面赞美的词太容易了，但是呢，我们心细细的品查，在我们生活里面遭遇许许多多事情的里面，看见神的手在其中，我们看见了，我们那个时候从心里面的赞美怎么样，那就不一样。这两种的性质不一样，一种是出于教导，一种是出于内心。求主怜悯我们，这是我分享教宗第一点。第二点，这个赞美是什么呢？这个赞美是对于他们经过的事实心存感恩。第二个赞美，摩西跟以色列人赞美是什么呢？他们在看见这些值得赞美的事实的里面，他们真的知道什么呢？真的知道耶和华他是因为什么呢？耶和华他想到说，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呢？谁能像你这样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呢？一个我们为我们经过被解救的事实在那边赞美神，一方面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为着神是这样的一位可颂可畏至圣至荣的神，我们在那边赞美他。这个意思是什么？一个是赞美我们遇到我们觉得解救对我们好的，一个是怎么样呢？一个是赞美，一个是赞美我们。哎呀，赞美这一位神，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得着解救，为什么我们没有被这个埃及这个法老的追兵这个追上，或者再一次的奴役，反而是这些埃及的这些军车辆这个马兵，通通被洪水淹没呢？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神，这是一种赞美的长进。从什么呢？从为着我们遇到我们认为好的事情被解救这个赞美，以后到怎么呢？是赞美这位解救我们的神。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弟兄姊妹你好想啊。我再说，我们认为他是一位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这句话谁会背？我都还会唱这首歌的嘛。我记得我跟我们传道人陈更的时候，我记得他第一次教我们的歌就是这首歌了。一开始就叫我们的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 可颂可畏，是心其实。我印象很深，我们传道人带着我们成功的时候唱这首歌，我那时候觉得对，我们的神是可颂可畏，要赞美他。但是真的吗？这是我传道人口中经历的可颂可畏的上帝，还是我自己经历的呢？我的意思不是说学来的不好，学来的没有那么切身的。当我们在神面前祈求，祈求什么呢？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跟神祷告；当我们在神旨意的里面行事的时候，遇到拦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呼求神，神会施行他奇妙的作为的时候，让我们不仅仅为着他施行的奇事拯救我们这个事实感谢主，哎呀，让我们的身体得了医治，不让我们的这个生命这个死亡等等，这些都是事实。但到最后，若是我们里面能够得出个结论，我们有的时候是要祝福，有的时候我们不会赞美那个赐福的主。问题难处就在这个地方，求主怜悯我们。那么赞美里面，我觉得赞美，我有这样的经历，你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赞美到最后怎么呢？赞美到最后是为着将来感恩赞美。什么叫这边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什么以东人啊，非利士人啊，这个摩押人啊，迦南的居民啊，他在这边赞美什么？赞美那个信心，赞美神的信心越来越强的时候，到最后神会启示感动他。为着什么呢？为着有一天他们要走过大而可畏的旷野，进到迦南地，而迦南地的人怎么样呢？他们的心消化，要让这个百姓过去，不但为现在眼前的事情感恩赞美，我们也为着将来神应许的必然会成就，我们在那边赞美。这是我今天读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前面这段，我里面感触很深很深的。我不是一个落在潮流里面的人，有的时候神要我们做潮流当中的中流砥柱，真的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是追随哦，讲神功神学就讲神功神学，讲赞美敬拜神学就敬拜神学，搞到最后我们想想，我们搞了这一套以后，对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感恩，对我们面对环境里面我们不想遇见的事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力量在哪里？面对到说我们很喜欢一个东西，有个什么样的欲望，很喜欢什么东西，而神不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是一个有一种什么样对这些生命力有帮助吗？假如没有帮助，我们搞了这一套东西，原谅我这样讲，像搞个道士一样，天灵灵地灵灵，搞到最后怎么样？我们要很真实的，其实在我们每天生命生活的当中，其实生命受造奇妙可畏，我们为什么还活着？我们不觉得这是神的恩典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赞美？我们觉得很多人都是很自然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是活在人的教导里面，我们更要活在事实实际的里面。我们被人家教导了会赞美，我们真是一个会赞美的人吗？我们实际真是会赞美的人吗？我们的赞美是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刻遇到了任何事呢，还是我们的赞美只是在教导我们人的面前，人家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只在一个限定特定的范围里面从事所谓的赞美的聚会或者活动呢？啊，是不是啊？我们能不能真正在赞美的过程的里面，从对事实的赞美到对我们这一位上帝的赞美，以后怎么样对神的旨意的赞美，虽然在以后我们都好像在这个赞美的过程的里面真的能够看见神心意一切的美好。主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真的愿意在赞美的里面有学习，但是我们也一个一个没有像这个摩西他们这样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甘心乐意的心存感恩，真正这样的感谢的时候，一个学了一套赞美这个真理的人来教你，而他自己本身又不是一个遇到任何事情会赞美的人，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落在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的里面，对不对？一个没有经历的人教导了你一套他认为对的道理，结果你得到了这套道理，若是帮助你去追求真正的赞美，那么你成为一个赞美的人，那么你的赞美没有问题，神也喜悦，你自己心里面也是何等的得着安息。但假如不是的话，人教你的一套赞美，你自己本身也没经历，然后怎么样呢？你用别人教导你这套赞美的道理又去教导了别人，结果一代一代下去，很多的人都知道赞美的重要，但是大家都不是一个真正赞美的人，那么在神的眼光当中，神又何等的忧伤难过呢？不是这样吗？下面这边特别提出来一个，就是摩西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她怎么样呢？她对别人赞美的反应，或者他赞美的表现是什么呢？拿着什么？他就击鼓，他就拿鼓跳舞。今天我们真正看见一个人有这样一个为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个做过的事实在那边赞美，以后我们在为着这位实行这样奇事的神赞美，以后为着神的旨意应许在那里赞美的人，我们听见了这样的一种赞美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反应是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头脑，甚至我们美其名说，我们用我们认知的真理去评判别人的赞美，然后怎么样呢？也不拿鼓，也不跳舞，而且还是有许多批评的话。我们不会，他就是赞美，错了是他的事。我们对于一件别人在那边赞美神，我们的反应会像女先知这个米利安一样吗？拿鼓跳舞吗？这是我前面看到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二十二节以后到二十七节的这段圣经。过了红海以后就要走旷野，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碰到一些弟兄姊妹同工们，然后呢碰到一些年轻的学生，我很自然的从我口里面说出一些话。跟随主走旷野的路进丰富之地，是要剥一层皮，剥一层皮，剥一层皮，而且怎么样呢？真的好像遇到要让我们死，从死里面活起来，你才会不一样的。今天很多人信耶稣，皮也没有脱过，也没脱过一层皮、两层皮、三层皮，一个人也没有好像从死里面活起来一样。人所说的爱主都是爱主的道理，怎么爱主吗？连脱层皮都不愿意，这种痛苦都不愿意吗？不是吗？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在这个地方突然发现一件事情，这一位独行其实的神，可颂可畏的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又领他们过了红海，把追兵统统淹死在海里面。以后怎么样呢？他们要开始走这个旷野的路。这个旷野的路是必经的，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新耶稣我们说的平安喜乐，假如说那是迦南地的话，我们这个平安喜乐会有一段旷野要过，就会有一个过程过。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怎么样呢？遇到好的事情我们赞美主。 OK， 今天我们看到这边，他们到的地方叫马拉，嘴巴干得不得了，想要喝水。他们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就到了一个地方，看到一潭水是苦的，吃不成，怎么想？在这个地方耶和华说，他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试验他们，我就说他们通过没有？他们通过这个试验没有？没有。 似乎这里有点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上帝能够把埃及人都追兵统统都这个给他们推倒在大海里面，就是对于这个发苦的水没有办法，就是这样。我今天特别留意到一件事情，特别留意到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们在赞美的里面，摩西需不需要我不知道，但是以色列百姓的确需要，但他们这一个没有看见，以至于怎么样呢？遇到下一件事情，他们同样是这样。假如他们在赞美耶和华以前，他们也看见耶和华是值得赞美的，而我这个人就是可折可旧的，我怎么在这么大有能力的耶和华面前，我还向摩西说你干嘛，我们宁愿我们去服侍埃及人也好过死在这个海边。我在他们赞美的里面没有看见以色列对他们这一个软弱，在神的大能的底下没有看见自己的软弱，为了这件事情在神面前悔改，以至于怎么样呢？我再说哈，一个会赞美的人，像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里面的这一切所有真实的赞美，原谅我，我讲真实的赞美，相对于今天有很多很不真实的赞美说的嘛。就算是一个这么真实的赞美，而一个赞美的人没有看见神行这件事情以前，他对神的态度，他对神不认识的说那些亵渎的话，他没有真正的悔改的话，怎么样呢？碰到下一个地步，他还是一样，还是一样。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哎呀，他不是已经信主了吗？他不是是传道人了吗？他不是是宣教士了吗？他不是是什么了吗？怎么他还会这样？为什么呢？他在赞美的时候，我还不说他是假赞美，他是真赞美，但是从来没有看见神的作为显出我们从前说的一些话，我们一点都没有向神认罪，主啊，我得罪你，没有，以至于怎么样呢？水是苦的，这些人又怎么说了呢？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一个人对他生命里面的软弱没有对付，看不清楚，这件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但是一个人怎么样呢？在经历过走旷野路，或者经历过过红海，神的作为，他承认自己里面是我，不是环境，是我，不是别人，是我。看见这一点以后，怎么样呢？同样的事情以后再发生，我们里面就没有这些怨言，没有这些苦毒，没有这些情绪，没有这些问题。但是呢，就算我们所追求的赞美真正是个赞美，完全的赞美，像我们刚才分享的十五章里面一样。因为他看见神的作为，没有看见自己的软弱，以至于到了下一站怎么样呢？到了马拉怎么样呢？他们照样发怨言。今天有很多的人就落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神对他好，他也真心的赞美，但是呢，在神还没有行这件事情以前，他对上帝的埋怨不相信，他从来也没有悔改的话，这件事情过了，他以为赚到了赞美神，下一次事情来了怎么样呢？他因为他还是这样的人，所以怎么样呢？还是像这些以色列百姓一样发怨言。不是说不可以发怨言，我从来没有说不可以发怨言。那么发怨言怎么呢？发怨言是自己里面的情绪波动，发怨言是什么？自己的痛苦啊，是什么样的？一个不发怨言怎么样呢？他不是忍都不发怨言，就好像说这个忍都不发怨言会内伤，是吧？发怨言是这个外伤，是吧？所以呢，其实真正一个人不发怨言是怎么样的？因为他相信神，不管遭遇到任何的环境，遭遇到任何的事，这也是个过程。但是很可惜，我慢慢看下去，这一群出埃及的神的百姓一路上都发怨言，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可以进迦南地。然后说为什么？因为你们不信，所以神没有办法给他们带进迦南地去。所以他们为什么发怨言？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只相信自己的感觉， 相信自己的感受，相信自己认为对的错的事，相信这样那样，他们没有相信神。神让我遇见这些事情，是提醒我吗？是造就我吗？是修剪我吗？真的，我在这边看到说水苦，他们埋怨。我突然想到说，在十五章里面，以色列人的赞美的里面，没有为他们在神还没有行这些值得赞美的事情以前，他们的心态宁愿回去服侍埃及人，也比好在这里，也比死在这里好的，这样的一种心态，他们没有悔改，以至于到了马拉，这个好像故事重演，历史重演。那么下面我要分享一点，分享一点什么呢？今天有很多人把苦没有代表什么了，那么树没有代表什么了，还有很多的这个生化学家，我觉得很好，这个东西，这个也是很好。什么叫很好呢？就这个为什么哈？假如这个水是苦的，对不对？是不是？上帝给他指一棵树，这棵树砍下来以后，里面有一些浆汁，可以怎么样？可以来起化学作用，平衡这些苦的成分，以及慢慢怎么样的，让这个苦的味道可以这个挪走，或者那个苦里面有毒，那个毒的成分经过化学的作用怎么样了？就能够中和，所以苦的水就变成可以喝的水，这也很好。但是我想这不是个重点。重点是什么呢？重点，这个水是苦的吗？是苦的。神在这边考验摩西说，你相信吗？我给你看见一棵树，只是一棵树，你把它砍下来丢在水里，这个水就会变甜，百姓就能够喝，你相信吗？这才是一个真正最大的考验。摩西也不是，我不晓得摩西是不是学化学，他那时候有没有实验室，那棵树的成分是不是能够起化学变化，让这个水里面苦的成分或者不能喝的毒的成分都能够被这个化学，我相信摩西就算有学问，学了埃及第一切的学问，这一点他可能也不知道。但是摩西里面有个经历，什么经历呢？神感动只是要我做的一定不错，所以摩西就砍下来丢在水里。今天我们呢，神的话、神的意念、神的心意，我们知道了，我们不做，我们在那地方一天到晚评论你对我错，要不要砍这棵树，砍下来你要不要丢到水里面去，讨论丢了有没有用，搞到最后怎么样，搞到最后什么也不做，水还是苦的。今天有多少人的人生就是这样，哎，你不感觉吗？我们老是受了一些圣经的教导以后怎么样呢？什么都不做，一天到晚在评判，我这样做对吗？他这样做好吗？你去做了就知道嘛。等到你做了以后，把树丢在水里面，它还是苦的，你再说也不迟嘛。为什么还今天有很多的人自己做什么嘛不做，别人要做每天都要拦阻人家做，奇怪，我就没有想通哎。假如要讲我生命里面怎么成长，主耶稣怎么修剪我，就是在我行的做的过程的里面嘛，神慢慢修剪我嘛。但你看所有那些人就坐在那边只是做礼拜，除了做礼拜我什么也不做的那些人，你看看他们意见嘛最多，对不对哈？别人要做嘛他又说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别人要做嘛又说这个东西会有用吗？耶和华上帝在那个地方试验他们，就试验什么呢？试验他们听不听耶和华的话，做不做，砍不砍这棵树，把它丢下去，看你以色列百姓吃不吃。今天我们的想法怎么样呢？最好上帝怎么样呢？给我们带到的地方通通都是很好的甜水，上帝也做得到，但是怎么能够考验我们里面对神信不信呢？神有时候就算兴起一个，就算其实这个水在那边本来就是苦的，可能当时游牧民族根本不吃这个水，一点都不错，神云柱火柱把他们带到这个苦水的地方干什么？干什么？试验他们，在那里试验他们。 假如今天我们在生活环境里遇到一件我们不喜欢或者对我们没有益处或怎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假如我们里面有甘美的思想说，其实遇到这样的事情好像一张人生的考卷，测验测验我依靠神的心到底及不及格。摩西及格了，所以摩西可以继续带领百姓旷野地走。百姓及格没有呢？百姓有没有及格？看了下一次遇到难处的时候发怨言。当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他们遇到下一个难处还是发怨言，证明说神的百姓，大部分神的百姓都没有通过考试。但神还是有恩典的嘛，刚刚开始引导的到一个苦水考验他们，然后怎么样，经过这个考验又怎么样呢？火柱云柱又把他们带到以林，在那个地方有十二股水泉，都是可以喝的，七十棵棕树。当然七十棵棕树挡什么事呢？光是男丁就二十岁这个以上了就有60万嘛，七十棵棕树也不能够给他们挡太多人的荫嘛，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是怎么样呢？会有恩典。我这边想到一个恩典很真实的哈，奇怪，十二股水泉，很好的水泉，你知道在旷野这些地方有水泉的，有好的水泉的，那除非这边以林这个地方十二股水泉是神把他们带到里面突然冒出来的，从前都不知道，不然的话那个地方怎么不会有别的牧羊的人在那个地方呢？别的牧羊在那个地方，那么要怎么办？我不晓得，我只是想到了，就好像今天有一个商机，大家都要去挤破头，对不对？有个好处，大家都要到那边去。这边有个十二股清泉的，那么、怎么这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这是一个有水供应可以生活的一个好地方，怎么没有别的民族呢？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说，神让他们经过苦水的玛纳，这个玛纳把他们带到了有泉源的以林。让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信心，神不是一直考验我们，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但是神也有他的心、也有他的公义，也有他的、这个要考验我们的时候。好，让我们在走人生路的时候真的经历神，我们要赞美。但是神没有工作以前，神没有施展大能以前，我们人性里面对神不幸的败坏，假如我们不会悔改的话，将来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埋怨对神的不信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